听众朋友，中国前公安部的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的案件继续受到高度的关注。孟宏伟九月底回国后失联，他的妻子向法国警方报案，召开记者招待会，最终逼迫中国官方做出反应的过程，可以说是让全世界舆论目瞪口呆。中国政府处理涉贪的官员的方式也昭然于天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外界只能从官方公布的信息和一些知情媒体的爆料中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分析一致的看法是，孟妻向法国警方报案堪比当年王立军投奔成都的美国领事馆。本台专访了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王军涛，就孟宏伟的案件做出他的分析。
我第一个感觉是非常滑稽，因为我觉得一个国际刑警组织，他的这个主席专门抓罪犯，怎么一下就变成罪犯了呢？而且我觉得这个就像有的网友说的，他在这个一年前通缉了一个姓郭的罪犯，结果姓郭的罪犯现在还在这个还在活在外头，活得挺好的，结果他倒成为罪犯被抓进去了，这是很滑稽。但是后来我又想呢，就是一个文明社会，因为我们面这个世界地球村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管全世界通缉罪犯的这个最高组织这么一个头，他成为罪犯呢，结果没有交代这个事呢，到底是从文明社会角度说应该呢给予什么样的对待，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更严肃的需要我们探讨的。所以我就想呢，这个事情到底呢对我们可以意味着些什么。
那想的结果是什么？
这有两方面事情可以探讨了。第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呢仔细想想这事情呢也既正常也不正常。我说它正常，就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有罪犯，比如像我们在美国就可以看到，像当年的纽约呀，在芝加哥呀，还有在洛杉矶，都可以看到警局里头有大量的这种，就是比如他是抓毒的，但实际上他跟毒品犯的搅在一块，就是在自由民主社会里也有。那共产党国家更不要说了，我们其实都知道，在共产党国家中的基层的警察组织几乎就是跟黑道是绑在一起的。那我们也知道，在从我们现在掌握材料上知道，当年在香港廉政风暴之前的时候，香港在这个甚至在英国人派出来的高级警官中间也有和罪犯沆瀣一气的。也就是说，就是管罪犯抓罪犯的本身是罪犯，这个本来呀也不是一个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次，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事情好像也正常，就是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他这个事儿不正常的地方，或让大家感到比较滑稽的地方在于说呢，中国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么他居然呢中国没有对国际组织事先有一个交代，这个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觉得你不正常嘛，你这个国家很没有责任感。本来呢就是你们派驻的一个，就是因为孟宏伟呢不是个人，就是当选这个组，这当选这个职务的，他是中国呢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个抓罪犯的这么一个机构，公安部呢到国际组织，可能今年大概是让中国的公安部的这个头，大概轮到中国了，所以呢中国呢就派了他去当。那中国在你这个头出事儿之后，你应当对国际的这个组织应该有个交代，你中国毫无交代。我不认为中国政府是轻视这个组织，因为可能这个组织的头也这么搞得很长时间，在好不容易搞到手的给中国搞这么一个代表，但是当你这个出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居然不给他这个去交代。这个唐是在9月20号、26号就已经失踪了，你到了10月5号，到他太太报案之前的时候，你有10天时间不给这个组织一个交代。那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明中国的这些领导人和做决策的这些人呢，他们脑袋丝毫没有国际法的这样一个概念。我刚才讲了，因为他们不是不重视，是因为就不懂，而且脑子里完全没有这种意识和概念。第二个我觉得呢，它比较奇怪的呢，是一个就这个案子被揭露出来，居然是以孟宏伟的太太呢去向法国的警方报案。那这个就使得呢，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政中，就从实际上从王立军事件开始，那么一直到后来出现的一系列的事件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是中国又出现了一件就是可能有比较长远政治后果的一个事件。
那你觉得为什么他会让习近平感到有威胁呢？因为要做出这样的决定，肯定是已经很紧迫的这个局势下才会做出的。
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呢，可能还有对中国当局来说吧，这是一个意外。其实这个意外不在于说他们要整孟宏伟，实际上比孟宏伟还高的官他们也整了，像这个孟宏伟这样的就是一个正部级的干部被整的已经挺多的了。而且其实今年 四月份已经把他的这个公安部的这个党组这个成员全给拿掉，就说应该说你要开始整他了。在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件事就没什么意外。习近平呢，在他上任之后呢，进行了高密度反腐呢，这个其实整个宏伟我倒觉得是正常的，如果孟宏伟有问题。那不正常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最不正常，实际上还是因为孟宏伟的太太，那么他采取了这样一个方式把这事情给揭露出来，或者说这件事被揭露出来的这个方式呢，是确实是有点是像王立军的这个事情，那么他这点上我觉得是很不正常，由此就带出人们对这个事情的关注。所以后来呢，我觉得有一个媒体评论说呢，不在于说这件事情本身呢，要习近平冒多大险，而在于说呢，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共产党的这个，就在这个国际社会中发生这么大一个事情呢，他们实际上不大会对国际社会按照国际社会通行的规则去解释一个事情。比如我们设想，如果这是美国在法国发生了一个这种事情之后，他们会在第一时间通报这个有关的国际机构，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现在有了一些事情，我们需要那个查，而且呢，应当需要做一些就是应当对这些事业国家呢做一些解释。他呢，这个中国政府丝毫没有去做这个事情。那么还有，当这个事情被揭露出来的时候，中国政府仍然是采取了，就是他们对好像对本国人民做解释，比如说赵克志跑去了开了个会，在那个就是国际刑警组织正式的在10月7号向中国政府要解释之后呢，他们去开了个会，然后呢，就是公安部党组你可以发出了一个完全是共产党在对内部做解释那种语言不详的一种解释，而且没有给出任何具体事实。那么就算对国际刑警组织呢进行了一个交代，说他已经被撤职了，但是所以在这点上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就这种方式上是很不正常的。当然，我最近还没有去查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他的程序是什么。就是如果假如说啊，说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国际机构虽然说孟宏伟是代表中国的公安部，他背后是中国公安部，但是呢，他的选举就跟像那个我们知道像萨马兰奇啊，但他这个选举还是奥委会自己独立选举的，他本身并不是他的国家的奥委会的一个，他不是个团体成员资格。如果国际刑警组织也是属于类似于奥运会这样的一个奥委会这样的国际奥委会这样一个机构的话，那么他选举程序单独，那中国这个做法就更不负责任了。就是说，你等于是有一个人是因为你一个国家作为支持和后盾，他是当选了，结果你又无视这个国际组织自身的规则，那么就这么简单做了一个交代。因为这个毕竟呢，这个组织是经过一个程序把孟宏伟选为主席的。哎，在这点上呢，如果假如说他这个组织这个团体，就是作为一个团体，就像联合国，我们知道中国也罢，美国也罢，联合国大使实际上都是他的国家的代表。如果国家把他撤了之后，国家可以再任命一个新的大使过去。那么像这些呢，我觉得中国呢，他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说法和交代。
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决定在11月份的时候，他们在阿联酋要开一个大会，那个时候要选出个新的主席。现在是由一个韩国的一个代表来代理这个主席职务，只是说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形象可能有所破坏。
这个我做点解释，我是觉得呢，就是因为中国呢是一个集权国家，而且在这里面呢，警察呀、公安机构在维护集权国家中扮演了一个打手，那么一个镇压角色，让人觉得害怕，就是这个公安机关呢，就是出库地的地方，所以公安机关显得很重要。其实，在世界各国呀，警察局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机构，它是个在维持社会治安上比较重要。但是我们也知道，自由民主社会就是越是这样的一个机构，它受的各种限制和各种监督就越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觉得这个有多么重要。那么，所以国际刑警组织所以在中国有了一种神秘感，在神秘中有了一种类似于像皇庭一样的威严，就是类似像什么大内呀、中国人提起来这种，那完全因为中国是个专制独裁国家，和警察呢经常滥用权力，给老百姓日常心中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很高大的一个形象。所以我想呢，其实当然这上呢也从某种角度上呢，这个组织给中国人造成的震撼，大概比对西方人造成的震撼要大得多。
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公安部发表这个通告中，很显眼的一句话就是，要清除周永康的毒瘤，但是他们在这个公告中并没有说违纪。你觉得有什么信息可以透露出来呢？
哦不，他这个其实这个公告说了三方面事情。第一方面事情，其实他当在中国当然是顺序应该是谋逆是第一大，周永康实际上周永康犯是谋逆罪嘛，就相当于就是要颠覆就最高领导人。其实当然传说中就他是要扶植薄熙来替代习近平，他是把他放第三点。第一点还是说他收受贿赂违法，第二点呢又说他那是一意孤行呢，还有在后面还讲他管不好自己的家里，那么。 第三个呢是做说他是这个第二点其实就属于违纪了，就是说第三一点就讲的是这个周永康这个事儿。那当然现在其实在现在来说的话，现在已经有两至少有两个信息来源，这两个信息来源应该说都是和中国的内部呢高层有一定关系才会说这个，就一个就是明镜，明镜呢就是和平先生明确表示呢说他跟周永康没有关系，实际上他除了工作之间关系之外他不是周永康的人。第二就是南华早报，南华早报呢其实在中国应该是个特殊报，人家说他的背景是马云，马云没那么大背景，就说他是在第一时间，实际上在整个的这次这个孟宏伟的这个事件中他是第一个报道出孟宏伟出事儿的消息，他比西方媒体还要早，那么就说明呢在这件事上南华早报中国背景我们都知道，那说明他还是有一定的中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了解的对这个事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最近呢就说了说不牵扯周永康的案件，就是我们觉得呢这个孟宏伟这个案件呢就更有点背景了，就是南华早报出面给他澄清说他不具有周永康，这个就等于是跟这个公安部赵克志的对这个在对着干了，就是说这因为赵克志我们要是代表习的一个意见，那南华早报呢到底代表谁呢？原来人说马云往上走有立战书，但立战书不在南华早报搞过立战书对吧，在习大之前等于说立战书的女儿在海外有什么资产，那就他是哪一派的，这就所以我觉得其实孟宏伟这个案件呢在国际社会恐怕造成，你要我跟你讲了国际民主在自由民主社会中没有那么大的分量，大家都感觉不到存在，倒是对中国人呢在心理上造成这个分量这个冲击比较大。那么在这点上说呢就意味着呢中国政坛上可能又有一些事情要发生，所以你可以看这两天大家在热炒，就是说孟宏伟的老婆到底掌握什么材料，会不会就是像令完成一样，像这个比如说令完成手里握着核弹，所以共产党就只要给令计划留一条命，那么是不是或者像郭文贵先生一样，郭文贵先生其实这个他的这种持续爆料确实就不管你对他这个爆料内容的真假有多少非议，但确实给中国的政坛撕开了一个口子，那么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震动，这些呢我觉得都可以，我就是大家其实想看的是这个，所以在热炒说他掌握很多东西，有人说掌握了中共的贪高官的贪腐情况，海外的这个什么资产分布情况，当然也有的人就把最近就是在这个孟宏伟这个事件之后，紧接着香港就暴露出来习近平家族在香港有6.4亿啊资产吧，但我没有看的是美元还是港币还是人民币的这个资产的这个爆出来，而且这个爆出来的这个从刊登的一些媒体来看的话还不是一个一般的这种八卦新闻，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恐怕对中国政坛的意义呢可能要比对整个国际社会的这个组织的意义可能要更大。回过头来说你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在这三方面问题中间，其实我觉得就是第二个问题最重要，就是说从他违背政纪的角度来说没有管住自己的家属，而他的家属他这个太太呢曝光呢是很有意思，关键就是他太太本身很神秘，他太太给他生了一个双胞胎对吧，大概我们算了一下大概他是在2011年左右开始怀孕，2010年、2011年左右开始怀孕，那时候倒确实是因为是习近平大规模反腐，2012年开始，2011年、2010年，包括中国裸官呐、什么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这个像那个时候大概他俩又说外面又说他要相差19岁，我觉得我刚才就在之前是我做点功课，为了做你这个节目，我做点功课，我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网上的 YouTube 上捕捉到一条消息，就是说在报道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叫匿名的人他跟这个帖子说，这个你的像真名叫高歌，你可以看他像 Grace 这个孟，他显然是嫁给孟宏伟之后呢就从夫姓，这个在中国高官中是很少的，我们知道共产党男女平等，从他一开始成立时就倡导男女平等，而你其实民国时期的国民党也是这样，就是他基本上应该是保留到他自己本来的姓，那么他的 Grace 孟就说明他在香港和他注册就这个名字，那这就是呢孟宏伟一开始这个官其实就不是个一般的官，就是他一开始就不像共产党一些高官他遵守一些共产党中的规则，那么这个 Grace 孟呢，那后来人说他叫高哥，比孟宏伟小19岁，并且说他在花多少多少钱租了多贵的一个房产，这个房产有多大面积，这个呢都是在一个跟贴中出现，而且跟贴是个匿名，他说的这么具体，而且这个跟贴跟的地方呢不是一个很显眼的一个热门的媒体地方，但是接着就被一些地方炒起来，那都像很像是这个，我如果把南华早报炒作 说孟宏伟没有这种可能背景和这个炒作联系就可以，你可以很想中国政坛的两股力量正在围绕着孟宏伟案件在较劲儿，都在拿海外的社交媒体作为一个战场。
然后就是说你对这个孟宏伟的妻子在法国他要求警方的庇护啊，要求什么呀，你觉得这个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还有一个角度，我觉得孟宏伟这个官员也值得玩味，就是说呢，我看他的简历，他是一九，如果要是有些媒体报道是准确的话，他是1979年北大的法律系的学生。我们知道其实那个时候呢，他在1979到1983年是中国这个思想解放呢其实最畅通的时候，在那时候其实他比80年代在某种比80年代后期呢还要开放一点，在大学里头，因为那几届大学生都在社会上有过历练。你也注意到孟宏伟他是在75年入的党，他说72年开始参加共产党的活动，75年入党，这个话就我觉得就很有，这个他的简历这块话都是很有意思的话，就是什么叫72年参加共产党活动，我在我妈妈肚子就在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对吧？因为我妈妈她那个参加党的活动的时候，我就应该是参加党的活动了嘛，对吧？她说的，她干嘛要特别标出来？她1972年参加党的活动，1975年入党。入党之后呢，那么她实际上在入党之后，她在1975年考进了北大。那么在北大那个地方，实际上她应该像跟袁宏斌啊，跟这样一些人都是同学。他们那系里还出了叫79年还出了叫刘大生，后来这个也是自由化的一个，在八九年之前，其实。他刘大生先生还是给共产党做了一些事情，包括在大学里做了一些这个事情，但是到了后来89年之后他就觉醒了，就成了江苏呢，就是跟那个胡富民就写那个实践简政唯一标准那个呢，他们在一起呢，他就成了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异议人士了，在思想理论界这个比较重要异议人在江苏。所以他这一届呢应该说是比较自由派的一届。那么他后来能够，我又注意到他后来实际上是转学工科，做了工他的硕士的这个学位读的是工科，后来从那个地方他又进到了这个公安部，他这个背景是一个挺奇怪的背景。那么在这个时候，后来他就一路就这么做官做起来。后来你可以看出来，他跟他，我刚才跟你讲，他太太本身啊，就是很有意思。他太太说的话，就是一听就不是一个临时训练出来的，就是想适合西方媒体。他太太说的那像为什么民主、自由、法治这段话，如果放到79年北大法律系的学生嘴里，我一点都不奇怪。都有人说孟宏伟这个官，共产党官，一个刽子手，他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来呢？都编出来的。其实如果你要放到他当时受教育背景中，那就不奇怪。而且我也相信这种教育背景对他一生不会没有影响。我认识很多北大的官，就是包括他们做到了部级啊，做到什么，其实不管他们在后来说了多少共产党的官场的话，他们甚至为了当官呢，为了往上爬呀，他们做了很多坏事儿。但其实他们在大学期间，在那段时间给他们的这种教育，实际上是留在他们心里的。这种是非观也他们心里，只是他们这些人就是说，就是不顾是非、不顾良心的要干坏事，为了自己往上爬。但是他们心里是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孟宏伟呢，这个官呢，实际上在某种程度呢，就是在共产党官场上来说，可能他也是个艺术。你从他，所以你像你刚才因为我们讲的，从 Grace 孟，从这个，从他要申请政治庇护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整个路子就非常符合西方的，包括他的解释和说法都很符合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伦理。
那现在中国政府内部还是暗潮汹涌啊，就是从这个孟宏伟这个案子上可以看出来，那这个也不知道怎么样来结局了。
对，这个呢是这样啊。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孟宏伟的案子呢，就是说，其实按道理说，在国际社会到明年1月选出这个警察，就是这个头子之后呢，就算结束了。而且呢，当国际刑警组织最近还特意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实际上国际刑警组织真正的日常运作是秘书长在管，也就是说，孟宏伟的缺席并不影响国际刑警组织的运作。那么也就是说，其实这件事对国际社会的冲击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而国际社会的兴趣实际上也是在于中国政治上出了个八卦式的一个新闻，大家在吵，上都是在吵中国国内政治，国际社会实际上已经不大考虑它对国际社会有什么任何影响这件事情。大家其实都还是通过这个在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冲击，在折射中国国内政治的一个变化。所以下一步呢，大家关心的孟宏伟这个案件，孟宏伟这个案子呢，我觉得有两点可以肯定的说。第一点呢，孟宏伟的政治生涯肯定到此结束了。 但是他会受到多大程度的严惩。即使他的问题没那么重，他太太这样去做的话，也会使得他做到一定的严惩。而你从孟宏伟后来给他太太最后一个信息来看，搭一把刀啊，还有这个说什么要什么什么，这个来看，他确实这个官不是一个一般的官，他跟他太太谈恋爱的方式也跟共产党高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方式是在共产党里，也就我们在官场上的定数上看的话，他是一个艺术。就是说，那么在这方面呢，就是孟宏伟呢，肯定也跟他太太有一些交代，他太太今天这么做呢，也是两人有所商量的结果。所以，那么这个这样的话，他太太走这个路呢，就当然就是会让大家会去玩味。那么对孟宏伟来说呢，他既然是这样的来处理和他太太的关系的话，就一定会受到严惩。但是在这个严惩到什么程度，肯定也是有底线。他如果确实是跟他太太商量过，他太太手里一定掌握了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呢，是如果要是孟宏伟受到了突破他们两个认可的底线的话，那么这个他太太会把这些材料拿出来。那么这是我觉得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但是双方呢还会围绕孟宏伟的较量，就会在这个时候，如果孟宏伟这个事情是一个政治事故的话，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共产党呢是这样，就这个人即使出事了，出事之后呢，那么谁举报，谁举荐的他，还有就是说谁应该对出这么大事负责，这个呢又一番问责。就是牵扯面呢，实际上是会向两个方向走。一个方向就是说呢，跟他一派的人会受牵连，被他任用的，被他提拔的，还有就是把他扶上来的，甚至保护过他的，甚至在他太太和他的关系上做过特殊安排的。因为你可以注意到，中共实际上在这个反腐之前已经挺长时间呢，对中共的高官，甚至这些重要的商人的这些高官和他们的家属进行了边控，在他们本人出去了，让他们家属在国内做人质，像很早就做这种安排呢。但是孟宏伟的太太一直不在这个安排之列，那么这个呢本身也是一个，就是说明就是有人要对这个要承担责任。那么由此，如果他太太在这个在他向这个国际社会报案以及申请政治庇护后，到一直到后面他太太可能要持续爆料一些事情的话，那么这都会使得有人应该对这个事情承担责任，就是说没有把他太太在国内管起来。因为你试想，如果假设太太如果在国内像一般的高官家属被管起来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后面这个孟宏伟案件这么大的冲击。我已经讲了，共产党查高官、警察犯罪，这个在自由民主国家中间也不是个什么稀罕事情。
嗯，
就是，但是呢，主要是还是在这太太呢用这样一个方式把这件事给揭露出来，才造成了大家的这样一个冲击性的效果。那么谁要对他太太能够有机会做这件事要承担责任，这是一个追查方向。按这个方向追查呢，等于就孟宏伟之派就要倒霉。但是另一个方向就是谁把孟宏伟这个给逼反了，那么谁在处理要查处孟宏伟的这一派中间有哪些事故导致了这件事情造成在国际社会给中国造成这么大的国际个括引号的，就像给中共的当局造成这么被动的局面，这个呢就是要对要查孟宏伟这一派都会造成一个冲击。所以我觉得政坛可能下一步发展方向往这个方向走。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因为这件事是个事故呢，其实对习近平来说呢是要进行 damage control， 就是要进行危机管理和一个事故的后果控制。但是另一方面呢，另一派就要极力扩大这件事，因为既然这件事情在人们的民众的心理和国际社会造成了一种震撼性的影响，他们就要借助这个震撼性的影响呢，去问责习近平，去拼命的比如塞进一些东西。所以你可以看最近的一些新闻呢，我觉得不敢说它是八卦和谣言，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这么多年呢，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现在大家都这么说，说现在呢，就是说孟宏伟的太太手里掌握多少材料，孟宏伟知道多少材料，这些说法都已经开始出来了。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因为至少我就是因为以我在北京的这个经验来说，很多事情即使你手里没有证据，不知道确切事实上，大体上中国这个圈里有哪些事情你心里是知道的，那么他至少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供国际社会去查这些事情，比如说哪些高官有哪些财产在海外分布着，就说那么。所以这些事情呢，也确确实实呢，就会使得呢一些力量，就是不希望习近平能够控制的这个控制住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些人呢，或者建立起反对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力量，就会借这个机会去扩大他的影响，而且在这个扩大影响中间呢，把一些他们觉得习近平极力要压住和捂住的真相给捅出来。
那就好戏还在后头呢。
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呢，习近平能够捂住的只是官场上的这些表面上的东西，但是社交媒体上怎么炒，这就很难说了。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我个人呢有些学术兴趣，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到后面的时候我做论文的方向，后来我毕业之后我的学术一直在研究，就是在一个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时候，共产党是如何去维护他的这统治的，因为这个去维护他政治稳定。因为我们从传统的政治学上来说，一个集权的政府实际上是不能在全球化，就是说就对全球特别自由民主国家开放的这个环境下，市场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因为市场化就意味着民间有独立的资源，信息化就意味着有很多你不能控制的这种渠道，能这个信息渠道和意见会在泛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个政权怎么能维持统治？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察，就是现在双方都在这种社交媒体上进行较量。那么所以我刚才我说，就其实今天做这个节目之前的时候，我就花了一个小时间，我就把各种社交媒体还有媒体上报道这个消息，中文和英文都看了一下之后，所以我大体上就觉得好戏好像刚刚开始。这个戏确实像一开始有的人他极力想炒作的说，这个事情绝对不亚于王立军的这种冲击效果，因为孟宏伟的级别比王立军高，而且呢，孟宏伟呢，这个他实际上应该说，这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间还有反腐本身有很多很腐败黑暗的这种内幕，比如当时因为其实应该说王岐山他们开始搞反腐的时候迅雷不及掩耳，是吧？官场很多人没反应过来，还没留后路，然后就全给弄了。但是孟宏伟是亲眼是观察了这个反腐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地位在持续上升嘛。他是在2016年好像是11月吧，他就当选为这个国际刑警的这个头的时候，应该说他在持续上升，他应该知道很多反腐中的腐败内幕、阴狠的阴暗和腐败内幕。那这种材料就对习近平来说更具有爆炸性的这种冲击效果，或者削弱。因为见独裁者呢，一定要有一个神，要有英明领袖的形象。那么这些消息透露出来，就会说他成为英明领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什么，他代表了民意啊，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而中间有很多很阴暗腐败的。就像其实毛泽东真正垮掉的时候，并不是说他在为这个国家做多少事情，为共产党做多少事情的时候，他是说在他成为伟大领袖过程中干了多少卑鄙和阴险狠毒的事情，这让他这个形象垮掉了。所以就是说，人说爬得越高，摔得越狠，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就最后呢都要归零。你做好事之后呢，你下一代呢，你可以做点坏事，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好事就抵消掉，就是你就有点本钱干坏事了。就是这个最后呢，我觉得反正习近平呢推这么高，我倒觉得另外一个机制，倒不是说推他的人呢，倒还不是说他有知道他有多少问题，但是习近平本人呢，肯定是清楚的自己干了哪些，在把自己变为伟大领袖的过程干哪些缺德事儿。就是说我的意思说呢，就有的人在说，我过去自己也说过，在毛泽东不像他说的那么伟大，就是说包括在共产党角度上说，他说他成为共产党，他缔造党、缔造军队、缔造了共和国，这站在共产党角度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啊。我们当然现在站在一个自由民主角度来说，缔造那么一个国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是呢，毛泽东呢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是他缔造了党、缔造国家、缔造了共和国。我在北大评毛泽东所在三评时候，我曾经考证过他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就把归结为毛泽东思想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原来都不是他的，原创不是他的，是谁的我都做了一番梳理。但是其实但真正这些东西不能让毛泽东走下神坛，因为他毕竟呢他是一个主要领导人。但是真正让毛泽东走向神坛变成一个罪人的是他在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或者把自己这个如何变成一个绝对独裁者中间所守的那些这个阴狠和残暴的手段，还有撒的那种无耻的谎言，才让他真正的变成一个，就是不是神坛上的这种教主吧，而是变成了一个罪人，是因为后面这些事情。我觉得呢，孟学伟实际上在应该从2012年到2017年吧，再到19大为止，他目的，因为他19大2018年19大四月份开始拿掉的时候，应该说呢，他是在19大之后的权力斗争开始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目睹了这个，应该作为公安机关，我们要一个副部长，他已经很早，他就是一个正部级的一个副部长，所以他应该知道很多的事情。他手里的这些事情，恐怕是前面的很多的高官不清楚的事情。
感谢王俊涛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本次专栏节目由艾米编播，我们下次再会。